主在海面上能行走的话，主能不能带领我们走在人生的海面上啊？能哈，是，能不能带领我们走过这个风风雪雪啊？能，感谢主。今天早上这段经文，一方面帮助我们对主认识更深，第二方面也透过对主的认识来对我们自己的内心有一个新的反省。这段经文真是太奇妙了。那么我们用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分享的时候，愿主的话语今天早上进到你的心里面，也进到我的心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原来当年耶稣基督走在水面上的这一段记录是为今天的你和我而写的。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亲自引领保守我们经过风雪之后，在这个复活的主日，我们继续来到你的家中一起来敬拜。愿恩典的主，你亲自成全今天我们的心意，使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是遇到这一位复活的主。因为你在七日的头一天复活了，我们就在思想你当年怎么样胜过死亡。我们相信复活的主今天要复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愿主对我们说话，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必须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深处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个思想是什么呢？那么刚刚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第14章的经文，有一段平行的记录，就是同一件事在其他福音书的记载，这个我们叫做平行经文，是记载在这个马可福音第6章，那边同样描写这些门徒在海面上这个摇船啊，在那里因为风浪很大，在那里摇船很辛苦啊，突然间四更天，这个时候海面上呢就出现了一个影子了啊，那么他们不知道是谁啊，他们以为是鬼怪啊，结果那是耶稣基督。那么马可福音就记录了这件事，不过用了一个很重要的资讯留下来。这个资讯对我们了解马可也是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的记录是非常关键性啊。是什么呢？就是这段经文啊，第六章马可福音六章48节啊，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好，这里有一个字眼很重要，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月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去。这是马可福音的记录哈。那么四更天呢，就是清晨3点到6点之间，那就在这个清晨的时候，哇，这些门徒在那里摇啊摇啊，好辛苦的时候，那么耶稣就出现在他们那里。马可特别记载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耶稣是刻意的，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新译本翻译成赶过他们。哇，难道耶稣在这里水上比赛吗？看谁走得快吗？不是的，这个记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了解整段经文的一个根基。什么意思呢？哦，原来走过，或者是这个新译本翻译的赶过，或者有时候翻译成经过，原来都是同一个字眼哈。这个字眼代表什么呢？这个字眼在旧约圣经里面代表着是神显现的一种描写。哇，这个呢就成为我们了解整段水面行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了。原来耶稣基督在水面上行走，经过这些门徒，或者说赶过这个门徒，或者走过这些船上的门徒，有个目的是让门徒了解这是神在他们面前的显现。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记录，譬如出埃及记，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摩西啊，在这个要带以色列人到应许之地啊，那么摩西呢就要请神啊与他一起同去啊，不然这么大的事谁做得了呢？神答应了，这个时候摩西就要求神 显出他的荣耀，让摩西看见，这是一个神显现的记录。于是十八节就是这里写的，神呢就要摩西看见，他说我要显给你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神在人面前经过的时候，或者二十二节，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我要把你放在石头穴里面。神经过一个人，赶过一个人，走过一个人的面前，或者一群人的面前，有目的的，神的荣耀显现。或者列王记上十九章也是那个时候同样的情况。那是什么背景呢？那是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逃命啊、哦，因为那个耶洗别皇后恐吓要杀他，是不是啊？于是他就逃命了。在那么十一节就记载了，神对他说话，他说你要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那时下面说什么呢？耶和华从那里经过，神向以利亚显现。约伯记也有类似的记录，约伯在受苦之中，但是他体会到神的伟大，于是他在第九章写下了几段重要的经文。他说他造北斗，他造星宿，是不是？然后呢，第十一节，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看不见。神向约伯显现，但是他却没办法了解。换句话说，把这些旧约的背景和用法放在今天我们这要读的这段经文了。耶稣在海面上经过这些门徒，要让那些门徒，这些门徒对旧约都很熟悉的，体会到哇，这真是真的显现啊。所以刚刚那段经文33节，我们刚刚读到32节了啊，特别不读了，就是要让大家最后要注意33节说什么呢？这群人说哇，这真是神的儿子。换一句话说，神在耶稣基督身上的荣耀显明给这一群在那边摇船划船很辛苦的门徒们看见了。神的显现，好了，当人看见神荣耀的显现，不止那一群门徒啊，在你和我的身上也会看见的，是不是？我有时候跟弟兄姐妹聊天啊，哎呀，真是得激励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就会提到，哎呀，什么样的一件特别的事情哦，我看见神特别的保护哦。你知道吗？这些经历都见证了神不止2000年前像那个清晨在那边划船的门徒显现了，耶稣基督也像你跟我在今天的生活里面显现，对吗？当你有了这个经验，这段经文希望透过这个记录向我们说话。你看见神显现又怎么样呢？哎呀，好伟大啊！对对对对对，我们刚刚也唱，你真伟大嘛，是吧？是。除了这个之外呢？啊，读圣经要学习读圣经的方法，更要学习读圣经带给我们信仰生命的指针，是吧？指南针哈。圣经有个原则，就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每次看到神的显现之后，就等待着神要给这个人一个命令，一样吩咐，一样指示。举几个例子看看好不好啊？啊，回应神的显现，譬如在这个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当彼得看见哇，耶稣走过他们啊，神在透过耶稣基督显出他的荣耀的时候，彼得马上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这句翻译呢，假如翻成这样就更传神了，怎么样呢？应该是这样更传神啊。主耶稣，彼得是这样跟耶稣说的，既然你是主，就命令我从水面上走过来。彼得明白神的心意，因为每一次神显现，向人显现，是期待着那个人 等待神给这位看见神显现的人，等待神给他吩咐，神给他命令，神给他指示。所以彼得说，那你就命令我吧。彼得是合神心意的人，他了解，他知道当神显现，我就等待神给我一个命令。神向人显现之后，神就要人等候神的命令，为了什么呢？来成就神的心意。这是一个贯穿圣经的原则。举几个例子好不好？譬如以赛亚书，那边记载先知以赛亚在第六章，当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荣耀显现，他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哇，那个袍子垂下来，他看见神的荣耀，在异象中看见这一幕的时候，马上主给以赛亚一个重要的命令。他对以赛亚说什么呢？他说，你要去传讲我的话语。这是以赛亚书第六章第八节第九节说的。主对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这百姓。所以以赛亚就领受了一个传道的吩咐和使命。譬如另外一段经文，彼得，这段我们应该更熟悉哈，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基督复活向门徒显现，其中一个是彼得。于是当耶稣和彼得显现之后，就给耶稣一个命令，你喂养我的羊，讲了三次。譬如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是我们更熟悉的经文了，大使命，是不是啊？复活的主向众门徒显现完了之后，给他们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每一次人看见神的显现，我们就应该期待着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给我们一个心意。保罗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也是一样的，那里记载着这位本来逼迫教会的扫罗，这个时候就是以后的保罗，他看见了主向他显现，在有去大马色的路上，一个大光四面照着他，哇，不得了，这是神显现的典型记号。保罗也明白神的心意，保罗问主说，主啊，你是谁？然后主马上给他一个命令，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里去。命令来了，是不是？同样的，这样的记录不断的出现，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卷书，仍然同样的原则。当耶稣的这个荣耀的显现，向当时启示录的作者约翰表达出来的时候，这位复活的主、荣耀的主也给约翰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在启示录一章十一节，主说，你所看见的要写出来，所以要写。于是约翰就写下启示录。所有这些经文一而再再而三，同样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好像彼得一样，他说，主啊，假如你是主，你就是主，那你就命令我。耶稣基督等待着凡看过他荣耀显现的人，也是你也是我，等待着我们，期待主给我们命令。假如在你的人生中，你经历过神向你的显现，你看见神奇妙的荣耀，你应该像彼得一样，你又向主说，主啊，给我一个命令，让我知道，既然我看见你的显现和荣耀，一定有你的心意和目的，告诉我你要我做什么。这样就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态度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有没有给彼得一个命令啊？有啊，因为圣经记载啊，耶稣很简单的这个命令，一个字，什么字啊？ 来、哦、那么中文圣经这样子翻呢很不顺了，所以呢这个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呢也这个耶稣说你来吧、哦、其实原来是一个字来，这个就是命令，来去哪里啊，船外面都是海啊，你说耶稣在海上啊，然后叫他来、去哪里啊，去罗威尔华人圣经教会聚会啊，当然不是啊，来那去哪里啊，在海上啊，是啊，来哦，这个命令太厉害了，彼得就怎么样啊，从船上下去哦，得到神的指令唯一的反应是什么啊，神的命令很清楚，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 ？Yes, sir， 对不对？顺服啊！啊，耶稣就彼得没有说，且慢，主啊，外面是水啊，你让他结了冰再叫我下去好不好啊？啊，没有嘞，彼得就从什么船上下去，当人了解了神的心意，唯一的反应。没有别的选择，遵行。于是就下去了，于是呢，就在水面上走啊。然后因为耶稣说来，他就要走到耶稣那里去，对不对？是啊。不过呢，哎呀，人啊有信心，但是一见到现实，那是另外一件事了哈。下面就记得，只见风甚大，就害怕了，就要咚下去了。于是彼得马上喊着说。哇，主啊，救我！回应神的命令，有时候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就算我们回应神的命令的时候，遇到挫折，千万别忘记，发出命令的主一定拯救。当彼得这样呼救的时候，耶稣就把他从水上拉起来，对不对？好，这个是神显现和我们应该有的回应。除非我们对这段经文有这个背景的认识，不然我们下面所有的讨论和分享就没有一个基础了。有了这个了解，下面我们就要思考第二个主题，什么叫做成功？定义什么叫做真的成功？好了，问各位，你觉得彼得是成功还是失败？耶稣说来，应该走在水面上啊，怎么顶咚掉下去了啊？啊，到底成功还是失败？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给我们思想的了。这个思想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生活和生命的指引。我们有一句这样的话，有听过吗？啊，莫以成败什么？论英雄是不是啊？哦，你有没有记不记得这件事啊？阿波罗十三号，你还记得吗？哎呦，那要看你是什么年纪层了，是不是啊？哎呀，假如你记得这件事的话，大概我们活在相同的时间和空间中了啊。假如你说啊什么阿波罗啊，那么你一定非常年轻了，是不是啊？啊，登月壮举是阿波罗几号啊？啊？登上月球是阿波罗几号你知道吗？11号是吧？阿姆斯壮的脚踩上去的时候，哇，他说这是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什么一大步，哇，那个时候呢我读初中，哎，糟糕，知道，哇，大家都知道了我的谜底是吧？我读初中，哇，大家那个时候哇不睡觉的看黑白电视，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电视是吧？你还记得吗？哇，然后呢登月计划继续发展，到了阿波罗13号要继续去，不过这个计划，这艘太空船因为在太空的时候大概被陨石打击啊，哇，很危险啊，出了状况，没办法登陆月球，不过它绕过月球又回到地球安全着陆啊。有一套电影就叫做 Apollo 13是吧，啊，你有兴趣去看看，很多惊险的镜头啊。不过结束了之后，他们给这个阿波罗13号一个这样子的定位，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这次的 计划和行动呢，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行动。怎么又成功又失败呢？因为我们没有到了月球，没有登陆月球，失败了。不过我们平安回到地球，这是成功了。所以你说这个是失败还是成功呢？啊，那你从什么观点呢？是不是啊？好，再举一个例子，好吧？啊，这个人你有记得吗？啊，这个现代事情啊，2001年911还记得吗？那么那一个时候呢，我住在 New Jersey。哇，这个事情就在我们的邻居发生一样哈、哦，哎呀，不得了了。其中有一个人叫做曾泽，这个人哈、哦，他这个受过急救训练，他虽然在银行工作，不过呢，第一个飞机撞到这个 Twin Tower 的第一个楼，他下来的时候呢，他非常义勇啊，他马上啊就冲到那个灾区啊，每个人都往外跑，他但是他往内冲要去救人，但是很可惜，在救人的过程中，整个大楼就坍塌下来，他就压死在里面。他要救的人也没救到，连他自己也丧生。请问他是成功呢，还是失败呢？你用这个思维来思考今天彼得的事情也是一样。彼得哦，小心啊，是不是啊？耶稣叫你来就是看到风浪就掉下去，真是信心太小了吧，是不是啊？落水失败，对不对？所以他是失败者咯，因为他掉到水里面去了吗？不过因为这样，他经历了耶稣大能的手扶持他，是不是啊？所以他没有掉到水里面，反而经历了神的拯救。他遵从神的命令说来，那么他就来了、哦、在这个来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波折，但是这个波折经过神的手，彼得安然上船。所以他是失败者，不过是成功的失败者，你同意吗？假如你这样想的话呢，请问船上还有什么人呢？是不是彼得一个人在船上？不是呢，船上还有谁啊？还有其他的门徒啊、哦、这些门徒有没有掉到水里面去啊？没有啊，哎呀，没有淹水啊，很成功的、没有吃 啊，所以呢啊，成功者了。不过这群门徒是去了经历神拯救的机会，虽然没有掉到水里面，但是与彼得相比，只有彼得在那个事件里面亲自经历神第一时间抓着他拉上来，只有彼得经历哇，神奇妙的神迹发生在我身上，只有彼得在所有的人类记录里面，他踩在水面上，我不知道有多久了，不过只有他踩过，其他的门徒在船上很安稳啊，好像是成功者，不过他们是失败的成功者，他们没有回应神显现之后我们应该等候神的命令。假如是这样，了解这段经文马上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人生有没有惊涛骇浪啊？有，是不是啊？哦，可见的哇，这一两个礼拜大家都看见了，是不是啊？哦，教堂到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在滴答滴答滴答，啊，我好像不是多买了几个钟啊，是干嘛？漏水啊，还有一些地方在漏水，旧的还没漏完，新的又开始了。是啊，人生有惊涛骇浪，不过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了。不过在船里面是不是安全呢？假如人生有惊涛骇浪，在船里面是不是安全呢？所以您马上连接到第三个我们要思考的题目，就是今天的主题了、哦、要决战什么康服装、哦、哎呀，吴牧师，我们以前听过决战台儿装啊，什么决战康服装啊，是吧？哦，有道理的。这段经文啊，人生的惊涛骇浪啊，船啊，就是我们的康服装， 就是这个啊 comfort zone， 是不是啊？英文叫做 comfort zone 啊，啊，我的翻译叫做康服装啊。哎呀，你躲在里面啊，好像又很康啊，又很福啊，啊，又是一个庄园啊。真相呢？这艘船就好像其他门徒的 comfort zone， 对吗？当耶稣说来，谁只有彼得一个人出去，只有彼得愿意跨出他的康复装啊。假如你再仔细看一看这段经文出现在什么地方呢？哎呀，那你就明白了，在这个经文之前紧接着上文是耶稣用五饼二鱼神迹喂饱多少人呢？五千人的神迹。请问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呢、啊、门徒有没有参与在里面的？有，那些人一排一排坐着，是不是啊？那么耶稣就拨饼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会众，是不是啊？你想一想，好，你想一想了哈，十二个门徒哈，要拨拿这个食物哈，递给五千人哈，请问一个人要招呼多少人呢、啊？数学赶快算一算了啊！哎呀，你算一算就知道啦，五千人只有男丁呢，还有加妇女小孩的话，保守估计一万人了，那一万两千人了比较好算了，好不好？十二个人去服侍一万两千人，一个人服侍几个人？一千人了。哎，今天我们中午吃饭了，几个人服侍我们这几百人了？你想一想就知道了。有没有一个餐厅的 waiter， 一个 waiter 搞一千人的，有没有啊？哇，那是伟大的餐厅哦，了解了吗？所以门徒参与在那个喂饱几千人甚至一万人的场合，这件事完了之后，他们就在船上。你想看看门徒应该有什么心思呢？假如我在船上，我们一定在讲的，哎呀马太呀，哎呀真厉害哦，哇刚刚几千人没吃饭哦，哎呦耶稣就给我饼哦，那我就分哦，当他我分完了之后我又去跟耶稣那里领了，是不是啊？应该是这样吧哦，不可能一次分完一千人了是吧？哇几排分完了之后，哇我又去领了，我又继续分了，哇我分完了我又去领了，哇五饼二鱼源源不绝啊。约翰也说了，对呀、啊，是啊，马太就是这样子啊，哇，我也是这样啊，你分东三区，我分北二区啊，是不是啊？哦，分区了，是不是啊？哦，我分完之后，哇，耶稣还叫我收拾零碎，还收拾了一大堆啊。他们会谈论啊，应该吧？但是就在这个谈论中，耶稣再次显现的时候，只有彼得，愿意再一次参与在耶稣的神迹之中，那就是行走在海上。假如你读这段经文，我读这段经文，用这个角度看，实在我们人生有很多我们自己觉得平安的区域，安心的区域，就是康复中，是不是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觉得嘿很舒服了啊、哦，可以了，很 relaxed 是吧？啊，不需要任何担心。一进来了，哇、哦，啊，就这样啊。不过，真的吗？这个就是问题了。真的吗？假如人生的惊涛骇浪，健康也是其中一个惊涛骇浪的话，你躲在康复装，真的能保证你身壮力健、长命百岁、龙马精神吗？那、啊、现在是过年哈、哦，哎呀，咱们这个华人传统，看到人都要恭喜恭喜，对不对啊？啊，那么我是广东人呢、啊，广东人特别讲很多话，叫做猴一头啊，是不是啊？哎呀，又说你青春常驻了，是不是啊？又说你什么龙马精神呢、啊？哈、啊，又说你新年大吉了，哈、啊。哎，请问啊，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哈，听的人和说的人 都有没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是我们的愿望。有没有？有吗？是我们的愿望嘛？会不会实现呢？希望它实现咯。所以我希望你今年的青春常驻咯。不过过了一年会不会这样呢？那我不知道咯。我希望这样嘛。不过另外一个描写叫做人老什么？哦，我不敢讲哦。哦，是不是？这个也是另外一个事实的描写呢。到底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我们愿望嘛，那这个其实已经表达很清楚了。康复装有把握吗？健康、工作，哎呀，这个工作真合适我，是我的 dream job 是吧？哎呀，不过你躲在里面真的，真的是你的康复装吗？我以前做工程师啊，哎呀，那个工作也非常好啊，前途无量啊，两个钱都不错了啊。不过后来我做了牧师了，我回头看我那个时候一起进去的同事啊，一个呢，这个最后要吃药了。因为精神上面有困难。一个呢，工作就变动了，也离开了。那我们三个一起进去的，都是前途无量的啊。最后呢，连那公司也消失了，因为进大陆了。哎，到底工作是不是我们的 comfort zone 啊？还有呢？关系了哈，哎呀，人际的关系，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呀，真是美好的不得了。不过，惊涛骇浪也会来的哦。还有了，生活了，还有了，还有很多了，我不讲不完了，是不是？换一句话说，有时候在这些层面，我们很希望找到一个，哎呀，能够安安稳稳的就好了哈。问题就在这里。到底有没有一样东西是安安稳稳的？那么在船里是不是真的安全？假如我们用这个思维去思考的话，我们也只有承认啊，在船里不一定安全，在我们认为的康复之中里面不一定真的是很舒服的。我们不知道环境什么时候会改变的。假如这样的话，哇，那就表示人生没有一条安稳的船哦。那怎么办呢？哎呀，所以什么呢？所以我们就有一句话了，哎呀，多做了就怎么样？多错是吧？哎呀，最好不要做了哈。下一句是什么？哦，是的，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这个传统长大的。还有最后一句对不对？哇，那句才威力大了是吧？哎呀，那句是什么？不做就不做了，要不要做错最好就不要做，对不对？哎呀，这种思想我们已经很久很久的累积了哈。不过今天我要问大家下面这句话啊，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这个 statement 哈，这句话到底对还是错？我们没有这样想过，我们都以为他对的哈，对还是错？错哈、啊，我们没有错也错了，现在啊，一个人信了耶稣，我相信我们对很多事情有新的看法了，对价值观开始更新了，对人生有很多不同的体会了。我们应该重新反省我们以前所接受过的很多价值观，应该用福音的角度重新反省啊。其中就是这句话也应该重新反省了、就是说我们要问一问这句话到底对还是错了，对还是错呢？下面一个这样的评论好不好？不做虽然不会犯错了，不过却错失了很多成长的机会，你同意吗？你同意吗？我记得我信了主之后哈，哎呀，有一天紧张的不得了啊，哎呀， 睡着也睡觉也睡不好啊，谁害我这么惨呢？就是那个叫我下个礼拜带查经那个人。啊，有没有这个经验了哈？从来只有参加，没有带查经。哇，下礼拜叫我带查经，糟糕啦！做还是不要做？那不做就不会做咯，是这样。最好就是不要做咯，不做就不会错嘛，不会带错嘛，对嘛？我没有带嘛，那怎么会错了，对不对？不过呢，假如我不做错了，有可能做错，也不一定全做错了，我就失去了，错失了一个成长的机会，同意吗？就因为我做不好，所以我下一次做就会更好，对吗？是吗？真的，虽然不做一定不会错了，但是同时一定错失很多成长的机会。下一次你第一次带查经，你第一次带诗歌，或者你第一次做执事，或你第一次怎么样怎么样的侍奉，你千万千万记住下面这句话的新版本哦，你想知道吗？这个新版本是这样：多做多长，成长。你多做你就多成长。下面一句呢？少做就少长。再一句呢？不做就不长。真的，属灵的原则。请问彼得有没有做错？有没有掉到水里面去？有，不过只有他就这样跨出水面，跨出船，踩在水里面，只有他经历了神奇妙及时的拯救，对吗？他有没有做不完美的事？是怎么？是不太完美？不用，就在这个不完美中，他经历神迹，只有他经历。船上那些门徒没有机会去经历这个神迹。因为他们少做不做，所以就不长咯。这是一个多么真实的描述，对吗？假如是这样的话，你第一次带查经，你第一次带诗歌，第一次做执事等等等等啊，不一定完美。不过你要不要等完美了再做啊？你假如这样想，从你就永远不会做了，因为没有永远没有完美的一天。但是在你做的过程中，多做就多长，少做就少长，不做就大概不会长哦。求主恩待我们能够决战康复庄。我用这两个字有点强烈，因为是真的。战争是圣经一贯主题，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之中。重点是什么呢？你要知道谁跟谁打仗。在康复状中，你要跟谁打呢？跟自己打。决战康复状是一个自己和自己的战争。这个自己和自己的战争，在每一次的挣扎中就在作战。我还记得第一次那个人叫我带查经的时候，挣不挣扎？哎呀，我不知道你了哈，我很挣扎了哈。我啊，行吗？啊，圣经没读多少，行吗？啊，可以了，可以了，哇，诸多鼓励了哈。啊，好了好了，试看看吧哈。才答应了，当天晚上就反悔了。哎呀，真能嘛！还是打个电话告诉他不要了，换人好了哈。没关系啦，他又鼓励我了哈，那就好了哈。直到带查经当天还在反悔，要没有答应多好了，我就可以坐在这边享受了，是不是？假如我不做就不会长哎。多做什么？多长，少做少长，不做大概就不会长了。所以是自己的一个内心的抉择，也是征战。在这个征战之中，哥林多前书这样说，一起读好不好？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攻克己身，谁跟谁攻击啊？自己跟自己。要让我这个过去的旧的人， 顺服我信了主之后的那个新的人。当这个过程产生，我们叫这个过程叫做什么过程啊？成圣的过程。我记得1月4号第一堂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就用今年的主题靠主怎么样啊？成长，靠主能喜乐，在主里成长能够靠主喜乐，对不对？这个过程叫做成圣。千万不要想，不要误会，不要上了魔鬼的当啊！成圣啊，哎呀，那是长老执事的事了、啊。我这个小信徒跟我无关。错，成圣是跟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有关，而且从信主第一天就开始。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天经历啊，有时候我们经历一个愿意飞跃自己、超越自己、康复状挣扎之后，我愿意跨出来，好像彼得这样的时候，你甚至影响了自己，影响一个群体，甚至影响全人类哦！不要小看你那一步哦。好，你假如不了解，我就用下面这个经文跟大家分享，你就了解了。你假如看彼得，你记不记得彼得的一生中他有 不少的事情的记录呢？是不是 啊？譬如什么呢？譬如彼得啊，这个认识耶稣记载在约翰福音，那个时候他的弟弟安德烈就带他去见耶稣了，是不是啊？哎呀，在那一次见耶稣的过程中呢，他就认识主了。对一个犹太人而言，要相信弥赛亚，这是极大的一步。他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个时候，彼得就跨出去他的康复装，对不对？决战康复装。之后有一次，他在那边打鱼，打了一个晚上啊，都没有鱼啊。耶稣来了，在那个海边讲道哦，讲完道了，就叫彼得说。下网打鱼，开到水深之处，彼得有没有挣扎？有啊，夫子啊，我们一晚都没有打到了你现在要我累了半死了，意思就是累了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现在还要我开船去打鱼，挣扎。不过他还是愿意顺服，于是有没有打到鱼啊？打到很多鱼，他跨出康复庄，经历到神的恩典，是不是？哦，最后呢？他不止打鱼了，得了很多鱼啊！最后耶稣呼召他做门徒，他就放下他的鱼，放下他的船，放下他的网，跟从耶稣，因为耶稣要他得人如得鱼。哇！又跨出去他人生另外一步，把他的一生依靠都放弃，从此跟从耶稣，是吧？最后就是这段经文，水面上行走。不过不要停在这里，彼得一生都在跨出去他的康复庄，不断的。有一次必须要讲的，因为那一次跟你跟我坐在这里绝对有关系。你知道哪一次吗？使徒行传第十章那边记载什么呢？哇，记载神的灵感动一个外邦人，叫做什么名字啊？姓哥的哥尼流。对了，哎呀，哥尼流受神感动他要听福音，于是就差人去找一个能传福音的人神感动他去找彼得吧，于是他就叫人去找彼得。来到彼得住的地方的时候，这个外邦人就问请问彼得先生住在这里吗？外邦人讲话是这样的啊。那时候彼得正在船屋顶上做梦梦见异象，看见一块布，还记得吗？里面放了一堆他们犹太人不吃的东西，对不对？譬如红烧猪脚啊。于是这块布就掉下来，神说你要吃，不能吃，不能吃，又来一次，吃，不能吃，不能吃，吃，不能吃，不能吃，挣扎。当这个异象看完，这些找他的人就来了。于是就见面了，于是就告诉他我们的这个大人哥尼流是官了，是吧？要请你到他家去传福音你知道这是多大的一步吗？可能比走出船边进入海上行走还要大， 因为当时的犹太人绝对不进非犹太人的家的。这个时候外邦人找我去传福音，勉勉强强咯，有没有挣扎？有挣扎。圣经记载他到了他家还问呢，哎，你们找我来干什么？那就表示什么呢？彼得很有挣扎，不过因为这样他经历了外邦人圣灵充满，经历了福音进到外邦人的家里。于是到了使徒行传15章，那边记载一件重要的事情，耶路撒冷大会决定了外邦人怎么样可以信耶稣，而彼得这个经历就成为那个会议里面一个重要的见证，使得今天外邦人信主不需要守犹太人的割礼和律法，影响到你和我，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非犹太人。我们今天能这样子聚在罗威尔圣经华人教会，能够这样子敬拜神，因为彼得当年他愿意跨出康复庄，走入外邦人的家中，见证神奇妙的作为。你看一个人愿意一步一步的，每次多走一步，这些事情都是不是一下子出来的，对不对？在他的一生里面，神不断要他多跨越一点，多超越一点，多做一点，于是就怎么样，多长一点。我多么愿意这个过程也在你也在我的身上不断发生。决战康复状，一个愿意这样的人，你就能经历你的改变，你家庭的改变，甚至更大群体的改变。我们祈祷告，谢谢主，你留下重要的记录，就是让我们这样改变，跨越我们的康复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去经历神的真实，经历神不误事。求恩典的主把这样的态度加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恩待我们，让我们学习跨越出来的时候就经历主大能的手要带领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的挣扎，但是主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身边，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灵里面得到成长。愿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人生，带领我们的侍奉，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的名。一个挑战好不好？一个挑战，功课作业好不好？你一定星期三晚上你很累了，我知道了，下了班很累了。不过你假如愿意的话，这个礼拜从那个船上跨出来，晚上7:45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哎呦，不舒服啊，我不会祷告啊。你不会祷告你就来参加，然后你就会祷告。学祷告最好的方法不是上课，是什么？就去祷告。对啊，哎呀，我祷告结结巴巴了，没关系啊，神听得懂你的心啊。哎呀，我祷告不会讲广东话，不用讲方言啊，你讲你的华语就可以了。跨越一次你就知道神的手在旁边带领你。这个礼拜三7:45，一个作业，一个功课，一个挑战。假如你今天听完了基督耶稣怎么帮助彼得跨越康复庄，你也试看看，让神的手带着你走，你会经历神的奇妙。愿神祝福你。